好，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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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那我们现在一起讨论《中观经论》第三章“缘起之生灭与不生不灭”。那上次所讲的，我很简要的做个复习。好，请看讲义第30页。我们先看第一节：无生之共证与大圣不共。无生在大圣里面啊，非常强调无生法忍。那么在声闻法里面，主要谈到无生的地方，主要是涅槃，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那所以无生不生，这不生不灭的涅槃其实是三圣所共证的。但是为什么又提到大圣不共呢？这是这一节所要说的。那首先我们看第一项，各部派对缘起是否为不生不灭之看法。那我们看内文哈，龙树菩萨依空而显示中道，即八部缘起。八部缘起，中论里面的八部缘起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好，在中论里面呢，把这八个都称为八部缘起。那但是这八部缘起里面的后面六个，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即使解说不同，因为阿含经有明显的校正。好，在阿含经很明确的提到不长不断，这是中道。那持有故必有，持无故必无等等，这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生缘老死等，这都是在谈缘起。所以阿含经有明显的校正，声闻学者还易接受。可是呢，对于第一组不生不灭的缘起，这对于某些部派，特别说一切部他们来说呢，就有点难以信受。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底下会再慢慢提出来。好，因此就形成了大圣教学的特色，成为不共声闻的地方。所以这后面的六步，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这比较没有问题。那现在重点呢，这一章的重点就主要是针对不生不灭这个问题啊。那不生不灭呢，在阿含经主要都是在形容涅槃，涅槃不生不灭啊。那但是在比如说在阿含经里面提到缘起啊，看起来比较着重在有为生灭这一部分。所以呢，在挂后一，所以就有部呢，他就不承认缘起是不生不灭的。好，如我们角注第一的挂后二，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这是所以就有部很重要的论点。那他就批评有人执着缘起是无为不生不灭，啊，如分别论者。那分别论者，其实这是大众部系的，啊，我跟某一些就是分别说部的看法。那么他们的回答哈，就说为什么会有人主张缘起是无为？那像大众部他们就依着这个契经，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性啊。所以他们根据这样的经典来说，如来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个法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认为缘起这个理则那都不变，出世也好，如来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都不变啊。所以有这个经证来主张缘起是无为。可是所以就有部呢，他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啊。所以如画底线，角度第一画底线的地方，他位置比中，他要反对这分别论者的讲法。他们主张呢，缘起是有为法啊，就是缘起呢是生灭啊，不能够是不生不灭，所以缘起堕三世。好，所以这挂号一，好，睡觉部呢，他不承认缘起是不生不灭。一谈到不生不灭，当然就是把它看成是涅槃啊。那由于杂含经，杂含经是睡觉部的颂本，所以它里面提到说，缘起甚深，还有一个法背负甚深，一个法更加的甚深，那就是涅槃。好，那引了这个经之后呢，就说，有为无为。这个经我们之前也经常看到过哈，你如果再出现的话，我再提醒大家啊。好，那跟这个比较思想比较对立的哈，就是挂五三大众部系他们 主张缘起是无为法，那根据的经证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但是他们主张缘起是不生不灭，但是跟大圣也还是有点不同。那导师对于大众部系这样的主张呢，有一个评语，请看讲义第31页。导师对他们的评语说，大众部系呢说缘起常住不生不灭，把缘起作为离开事相的理性来看，啊，就纯粹把缘起当成是一个理性，那离开事相来谈，啊，那这样是跟大圣不同的。那瓜无事中观者，啊，中观者呢说缘起就是不生不灭，对，缘起的极密性就是中道。那么大圣的中观者呢，啊，他主张缘起不生不灭呢，他不是离开事相，单纯从理性来看，啊，他是不离事相，即缘起，那即是不生不灭。这一点跟有部不同，跟大众部系也不同。好，第二项说缘起的不生不灭呢，是三圣所共证，三圣圣者都是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那但是在形式上，哦，就因为经这在阿含经里面提到不生灭，多大部分是在形容涅槃，而有的又把缘起跟涅槃呢，一个看成有为法，一个看成无为法，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了。好，好，接着我们看讲义第32页。那不生不灭在阿含经多是指涅槃无为而说。那涅槃的意义是什么？涅槃意义在早期阿含经的原始的意义呢，它是贪嗔痴种种烦恼涌尽，你断不干净还不算了，就是但是烦恼涌尽，那这是涅槃。那这个涅槃 Nirvana 它还有否定消散的意思，啊，那也自然有这个极静安乐的意思，就贪嗔痴烦恼涌尽，得到一种平和解脱的境地，啊，极静的境地，这个我们称为涅槃。所以在阿含经来讲，涅槃并不是说人死了以后才称为涅槃，啊，当生则断尽贪嗔痴种种的烦恼，那当下就证得涅槃。好，那同样的涅槃是三圣学者有三圣，哦，的人所共证的，那么是不是有什么不同，请看讲义33页。声闻行者与菩萨行者对涅槃的看法。括弧一，涅槃这是由智慧正觉的解脱，哦，所以不管是菩萨也好声闻也好，这是大家所要去证悟的，哦，这个涅槃。但是呢，声闻行者他到达这个目的以后，就以为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就觉得没有什么事可做了，称为证入实际，实际就是最究竟的真实。好，圣闻行者呢，也涅槃就是最究竟的真实。可是大圣行者呢，他能够体证涅槃，但是呢，不以他为最究竟，他更进一步呢，求无上菩提，叫无上正等正觉。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圣行者不以涅槃为最究竟，还要更进一步沿土熟生，好，庄严佛净土，广泛的利益众生。那么大圣行者证得涅槃的阶位呢，大概是在无生法忍这个阶位，好，无生法忍这个阶位。那无生法忍这个阶位在大品般若经跟大智论，但是在第七地。不过华严的十地经呢，说无生法忍在第八地，哦，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在瓜虎山的第二项大智论卷75就说，哦，得无生法忍而得到佛的受记，将来会成佛，更无疑是唯行净佛世界成就众生，自力已经具足了，那剩下的就是主要在利他，哦，庄严佛净土，啊，成就众生。所以无生忍是住佛道门，这佛道指的是大圣的佛道，这大圣，啊，真正大圣的出门那是无生忍开始，这纯粹的大圣，啊，之前有可能还会再退多为二圣。好，那我们请看第二节声闻常道与大圣深论，讲义34页。声闻的常道主要呢，声闻行者要证悟涅槃，啊，如阿含经的教说，主要是依着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而得到涅槃极境。所以，如果说以这个次第三法印来说，啊，如这引到第三行， 次第三法印呢，即是以明解因果事实的生灭为出发点。哦，比如说观我们五蕴的色，是常还是无常？是无常，是苦。哦，有是苦，不能够自在，说无我。有无我呢，离我慢得到解，得到涅槃。所以呢，次第三法印，首先是从诸行无常，也就是我们有为法因果事实的生灭为出发点，来通过诸法无我的实践，就是诸法无我，到达正觉的涅槃，就是涅槃寂静。它是顺着这个三法印的次第，这可看作声闻法的常道。立根的人当然可以直接从无我下手，不过这一般呢，从观无常生灭，容易产生厌离，去入想要修行解脱，所以无常是一个入门。但是大圣深论呢，他是从最高的这个不生不灭就直接下手了。那么他们是本着利他悲愿的这种精神，在深证无生的体悟中阐发释迦本怀和应影光大，这是大乘佛教。所以声闻跟大乘的不同，声闻他证得涅槃以后，觉得所作已办，大乘呢他还要利他无尽。那瓜无二就是修行的起步的出发点，声闻学者是以缘起因果生灭为出发，而大乘学者呢以本不生灭的即灭无为为出发。所以在形式上看起来，生灭跟不生不灭的无为好像是对立的，那这样对立的结果呢，其实是佛教的不幸。所以龙树菩萨呢在这边有加以会通。好，我们请看讲义35页第三项，大乘佛法他这样子直接谈不生不灭，跟阿含经从这诸行无常生灭，这看起来好像很不一样啊。那有的声闻学者又主张大乘非佛说啊，那这样子大乘讲不生不灭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导师在这个项目呢，主要就是提出来做一些说明。首先看括弧一，我们释迦的本教是从正出教，释迦由正而立教说，也就是说释迦佛他是在菩提树下证悟缘起，开始呢接着说这个缘起甚深啊，那这众生不一定能够理解，所以这首先是正，体正的缘起，那也断尽贪嗔痴，正的现正涅槃。那么现正以后，为了度化众生而立教说，这个叫做从正出教。所以呢，释迦的本教它本是正觉的无生法性，圆正的法不处于如如法性。那这样子释迦佛从正出教呢，就好像说先从最高峰鸟瞰底下的一切，顺着从山谷中的迷路者而给予逐步的指引，让他们登上最高峰。从正出教就是从最高点看下来，慢慢引导。括弧二，声闻学者就随着佛听闻佛的音声教诲而学习的修行人，他们呢是从现实因果生灭法依次向上，不过呢在向上的历程中为入榜的景色所迷，忘却了指导者的真意。其实指导者的真意呢，重点是在最高峰的不生不灭了。可是呢在向上的过程当中，他不了解说这个生命呢只是一个起步而已，可是却有的一直在说这个缘起只能是生命，所以呢忘却了指导者的真意。那括弧三，大圣学者呢他是由涅槃下手，就好像世尊一样，站在最高峰直接揭露鸟瞰一切的意境。那么这样的一个的大圣学者的立场，其实是跟释迦佛的本教是相符合的，所以如括弧三的第二行，大圣学者即是揭露这鸟瞰一切的意境，使他们归中有在而直登山顶。所以大圣不仅是与释迦的本教相符，不跟释迦本教相违背，而且呢反而是真能够窥见释迦本教的真意，并不是拘泥名相的一般学者所及， 所以底下谈了三法印啊，那跟缘起有关系。我们看阿拉伯数字这边哈，从缘起的生命相续，说诸行无常，虽然是无常，可是它还是前后相续啊，不是说无常然后就断掉了。它虽然说无我啊，不依不依，可是呢，它还是有一年和合啊，有一年和合和一年消散来说无我。那么从无我无所呢，而悟入无生无灭的涅槃。那么我们要悟这么涅槃呢，那是需要在这个事相上直接来体证啊。所以我们看哦，接着释迦的方便善巧，使众生从现实经验到的因果生命相续，相续指的是无常，和合和合指的是无我。从我们现实的这无常无我离执而到达正解的体悟，这就是涅槃。那这样的涅槃呢，并不在一切现实以外，并不是离开这现实来另外体证一个空，不是啊。不过为了隐迷其我，相对的称之为无为无生。那由于释迦佛教说的方便众生去除染污，达到清净，那就是有为的世间，我们不要贪着，我们想需要就追求这解脱的涅槃的境地。所以呢，由于这样方便的教说，有些学者呢为名言章句所迷，而把生死跟涅槃还有有为无为呢，就把它对立起来了。这就是下一项目，就是大家各个学派对生死与涅槃有为无为看法有所不同。如睡谢部呢，也就是萨婆多部，他把有为无为看作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实体法。那底下导师就批评说，这是由于缺乏无生无为的深悟，专在名相上转，所以不能证见阿含的深意。倒数第二行，其实呢，涅槃是依缘起的此无故彼无的法，此灭故彼灭的法则而显示的。就是涅槃，缘起它通两边，一边是流转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而另外呢，它也通完灭门，也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缘起它也是不离开涅槃，而涅槃它也不是离开缘起的这个还灭门了。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离开缘起另一个涅槃呢？所以像睡丘部把有为与无为把生死与涅槃对立起来，这在中观大乘学者来看这是不对的。好，那经部师他主张有为是实有，无为呢是无，他不把无为立一个实在的立一个实体。所以经部师呢，他所说的涅槃他是消极的，从这个贪嗔痴烦恼不生来说涅槃不是另有一个实体可得。这个如角注的第十九倒数第四行譬喻者，经部师的譬喻者说的涅槃呢，专在烦恼的不生上来安立，就贪嗔痴不生，就他们就说这是涅槃，而不是像睡觉部还立一个则灭无为所以进步呢，他对于这个涅槃呢，并不是说另外有一个实体可得。那如倒数第二行，进步说的则灭非实有，则灭就是涅槃则灭无为，纯粹从消极面在事相的否定上来说，几乎没有接触到理性只是在事相上否定，没有接触到理性他们的思想与大乘空中的距离呢，就在这一点。所以大乘空中主要来说生死即涅槃不离有为而说无为，事实上理是圆融了不能专在事相上，也不能专在理性上。好，那我们看上面瓜五山大众系的学者呢，误会不生不灭的意义成立各式各样的无为，那么有立九种无为啦，种种很多如角注二十一所说，有立九种无为。那导师说这个都是离开事相的理性，其实这样也偏了一边。好，挂五四大圣学者他从无生无为的深悟中直见正觉内容无为的不生不灭，所以说诸行无常他不是去肯定一个无常断灭，不是诸行无常他其实是说常性不可得，说无我 啊，他是要表达我性不可得，啊，他是遮权的方式啦。那我们看到这个否定了，不要又去肯定另外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你举个世俗的讲，不是白的，你不要硬要去肯定一个黑的什么东西啊。所以呢，我们讲诸行无常，其实世尊的本意呢，他只是说，常性不可得，诸法无我啊，就是我性不可得，说涅槃寂静，它是生灭之性不可得，即是这样而已。所以在早期《阿含经》描述涅槃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啊，种种都是用否定的这种方式。那导师给他们一个这样的方式呢，用一个语词来表达，叫做风云托月。啊，比如说你要画一个月亮啊，你不直接画月亮，你就把云啊旁边的画一画，把这个月亮衬托出来，而不是去肯定画一个形容涅槃是什么东西，啊，就用一种遮权的方式。所以中观他以特别是应承派，这个我们后面会谈哈，他也不是说哦去肯定一个什么东西，他是就是用否定的，啊，否定的种种执着来表现。所以提到空，它这个空来破斥一切，但是呢，对空也不要再去执着，不要去肯定有一个实在的空啊。所以佛以空一故啊，来破一切执着啊。那如果说再执着这个空呢，诸佛所不救。所以这是大圣学者的立场啊。好，我们上次主要是讲到这里啊。接着，那由于这《阿含经》主要是强调诸行无常的生灭下手，而大圣呢却直接从涅槃不生不灭下手，在形式上看起来好像是对立的。那么这样的对立的结果当然是会产生种种不理想的情况。那龙树菩萨呢起来加以会通，好，这就是第五项，这里要解说的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印。好，释迦的三法印也就是声闻的常道呢，一般就说三法印。但是大圣呢，他一开始就讲一切法不生啊，或者一切法空啊，这就是大圣的一时相应。那不了解的人以为是无常生灭跟大圣的一切法不生、不生不灭好像是对立的啊。那其实依龙树菩萨的立场来看，一时相应即是三法应，真理是不会异样的。那底下举了两段大智论的文。如大智论卷22说，有为法无常，有为法啊生住灭无常，念念生灭故，皆属因缘，无有自在。就是这个法，因为它是要靠其他种种中因中缘合啊，它才能够得以延续。那但是呢，一切有为法都是念念生灭嘛，所以呢，不管你什么法，有的只是知识长久一点时间而已，但是呢总是离不开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哦，一定离不开这个法则。所以呢念念生灭故，皆属因缘，无有自在，哦，不能说我想要永远存在，那不可能。由于无有自在故无我，我一个特性就是主宰啊，哦，我能够自在只有主宰，但是你不能够自在啊，所以是无我。无常无我，无相故心不着。我们一有我的话，哦，那就有你我他的对立，哦，有男的女的，哦，或者是这色声香味触到底是什么相，种种这样的对立我执啊，哦。但是呢既然无我的话，那就没有你我他啦，男相女相啊，种种相的对立。所以无我呢则无相，那无相的话心就不执着，哦，贪嗔痴种种也不起。所以无相不着呢，那就是即灭涅槃，哦。所以这主要是从有为法，哦，这是生灭嘛，那到无我，那无我呢来到涅槃。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这个都是三法印，这个都是法印啊，哦，诸行无常，诸行无常这是生灭，涅槃寂静是不生不灭。不过呢这个适用的范围，诸行它只是限于有为法，而这个涅槃呢它是无为法，所以适用一边了，哦。所以从这样看呢，有为法的诸行无常生灭是法印， 违法的涅槃寂静也是法印，而诸法无我的这个法呢，事实上它范围很广，它包括有违法，它也包括无违法，它是同两边的。所以龙树菩萨注意到这个特性，这诸行念念生灭，无常，无常不自在的无我，无我无相，那不执着而达到涅槃。那这个诸法无我，在阿含经原来定义呢，空的定义主要就是无我无我所，所以我们可以看空，用空来贯穿这个诸行无常涅槃寂静，或者说用无我来贯通这两边。所以从次第的法印来说，有诸行无常到诸法无我到涅槃寂静，从生灭到不生不灭。那大圣呢，他一开始就谈空，这空呢其实可以贯通无常，贯通无我，贯通涅槃，这空大圣的一时相应的空，这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到。好，这是瓜无一引的大智度人的这一段文。接着我们看第二段文，观无常即是观空因缘，无常观空的一个方便，如观色念念无常即之为空，所以无常它可以通到空啊，对不对？从这里来说，无常是观空的一个方便，所以无常跟空可以配合。那么空在《阿含经》它本身就是无我无我所嘛，所以空跟无我本身就可以配合。接着呢，空即是无生无灭，空即是无生无灭，就是涅槃嘛，对不对？所以透过空呢，它可以通无常，可以通无常生灭，也可以通涅槃的不生不灭。所以这跟空都有关系。透过空的媒介呢，我们说无生无灭与生灭其实是一，说有广略，就是透过这样把它贯通起来了。这段比较稍微比较深啊，慢慢熏习。好，底下我们看到导师的解说，诸法生灭不住呢，即是无自性，无自性那就是无生无灭。也就是说我们看有为无常生灭，这是一个现象，无常生灭。可是呢，你真正追根究底来看，有没有一个实在的生，有没有一个实在的灭，这在中论里面讨论很多。他睡觉部呢，他说有一个实在的生住灭，它是不相应行法，甚至这个生是一个实在的法，但是中论人家破斥这生住灭的自性，所以主张说无自性啊，没有一个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灭，所以生灭的本性呢，即是不生不灭，没有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灭，这即是不生不灭的缘起。那这是通过了生灭的现象，深刻的把握住它的本性与缘起的生灭，并非彼此不同。依此去了解佛说的三法印，无常等即是空义，三法印即是一法印，即是一时相应。那底下第六，就再进一步补充说明，这无常无我等即是空义，就是这里无常是空义，无我也是空义，这个在阿含经里面都就提到了，原是阿含经的根本思想。那底下第六的瓜无一，无常即是空义，原是阿含经的根本思想，大圣学者呢并没有增加什么。底下就引杂含经二三二经，眼耳鼻舌身意等空常恒不变一法空，这个常可以加顿号了，恒可以加个顿号。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常它是形容后面的空，恒也是形容后面的空，常空不可得，恒住也是空不可得，不变一法空不可得。那不变一法它就是常住不变嘛，那常住不变不可得，那意思就是无常啊。所以到这里为止呢，也就是说无常跟空是相应的啦，常是空的，不变一法是空的。后面呢，我所空，那就是我所，我所空，也就是我所。所以前面的常恒不变性空，就跟无常相呼应，底下我所呢，跟我所空相呼应。所以者何？此性智耳， 杂含二起三经也有此说，但作诸行空。那这个我们在空之探究第二章第八节啊，第二章第八节117页那边也有讨论过诸行空啊，大家回去可以再参照一下。空之探究117页，好，底下一常不可得，恒不可得，不变一法空不可得，那就是无常。所以无常呢是常性不可得。第二，我所空，那其实就是无我。所以无我呢是我性不可得。所以从这里来看，无常无我那就是空的异名啊、哦。佛说何等，这就是说明啊、哦。无常是空的异名啊、哦，无常是观空的因缘啊、哦，无我也是空的异名。眼等诸行啊、哦，这是用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哦，这些有为法，无常无我空是本性智，本性智就是自性空的根据所在，就自性本空啊、哦。所以一切法性空。所以呢，从纵观动的观察，缘起事相呢是生灭无常；从横观静的观察啊，即见为因缘和合。那无常相续，这个是跟时间有关的哈、啊。和合呢，跟空间啊无我有关。所以第一个纵观生灭无常，这是修饰，等于是跟那个诸行无常相呼应；横观因缘和合呢，是跟诸法无我相呼应。直观呢，就是从一相观它的深入的本性，那是无常无我无生无灭不寂不散的无为空寂。啊，无为空寂，这是跟涅槃寂静相应啊、哦。所以一、二、三分别跟三法印相呼应的。因此无常，所以无我啊、哦，因为无常啊、生灭不自在，不自在就是无我，无我无我所啊、就能够证得涅槃。所以涅槃圣者跟凡夫的主要差别呢，在没有我执，所以要证得涅槃，一定要去除我执，然后证得无我我所才可以。这是《安经》本有的深意啊。好，挂物二，释迦佛本重于法性空寂的行证，如世尊在《小空经》中说：“阿难，我多行空，哦，多修这个空。”那一切世尊的解说为世尊在。往昔修菩萨道的时候呢，就多修空住，所以呢能够速证无上菩提。我们看一下角注28，一切势力论在注解小空经的时候有提到这么一句话哈，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啊，话题线的地方，当知世尊于昔修习菩萨行位，多修空住，故能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非如思维无常。苦住啊、哦，所以多修空住呢，他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不是在修为无常，不是在修为苦。其实无常也是可以，但是呢，无常容易落入厌离，啊、哦，若苦的话，容易落入消极的自我解脱。那世尊他不是视为无常苦来悟的菩提，啊、哦，他是修空的。那这个后面呢，提到三法印的时候，也是三解脱门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谈到哈。哦，是故今者正得上妙菩提住矣，由习串习虽暂力故，多依空住。串习就是不断的熏习、哦、好，我们回到上面来。这可见佛陀的身见所在，随顺众生世俗的知解，在相续中说无常，在和合中说无我、哦、这是以俗说真。释迦的本怀不仅在乎相续和合的理解、哦、不是只是着重在事相而已哦，还要再进一步呢，以指止业，从此四相的相续相和相中，需要人家进一步深入于法性，也就是无常性、无我性，啊、哦，这空都是跟空相合的，啊、哦，由无我呢来证得涅槃。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说哦，这个跟那个和，啊、哦，这个跟那个相续，只是停留在这四相上而已，不是。啊、哦，世尊的本怀呢，是以俗说真。要我们去了解相续和合是无常无我、去除种种的执着贪嗔痴啊，种种的执着证得涅槃啊。挂物三，可惜如来圣教不为一般声闻学者所知，专在事相上说因果生灭，说因缘和合，偏重事相的建立，只偏重在事相建立， 而不能与深入本性空寂的无为无声相契合。好，其实释迦的本教呢，是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本性空寂，无为无声。好，所以彻底的说，不能及缘起而知空，只是停留在缘起这相续合合，没有进一步悟入本性空寂，那不成为法印。不能及生灭而知不生不灭，只是停留在生灭，没有进一步来知道不生不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说无常、说我、说涅槃都不成其为法印。好，那这一节主要是提到三法印与一实相印的会通。第三节三法印是恒数无碍。三法印是佛教一个重心，所以经典上我们说什么样是佛经，我们看他所说的内容有没有符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印证说这个是佛经佛说。可是除了印证佛说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步呢，更重要的一点是印证这个修行者是不是真正解脱，他们真正彻底体会到诸行无常，彻底体会到诸法无我，有没有真正体会到涅槃寂静。要有的话，他可以印证他是个真正的解脱者，所以法印呢有这更深的含义。那我们先看三法印在佛教史中的开显。三法印的任何一个法印呢，都是植入于正觉之正的，都是究竟的法印。但为听闻某义而不悟的众生，于是更为解说，因而有次第的三法印。那么在佛教发展的历史中，初期重以无常行，这初期指的是像阿含经这样子，阿含经很多都是讲诸行无常啊等等，这色受想行识无常等等，这重以无常行。中期重空无我行，这中期指的是鲁波尔经或者龙树论这边的初期大乘，初期大乘的部分，它是着重在空无我行。后期呢重无声行，这是真常系，真常系那重无声，重不生不灭，比如说真常系涅槃经，涅槃经呢非常强调不生不灭涅槃的，这重无声行。那这详细的我这边有引脚注29，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有篇文章大家可以参考。好，那我们看三法印与三解脱门之间的关系。那看这个关系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脚注第30的挂号一。大庇婆沙论卷104呢有提到三摩地就是三昧，就三三昧或者是三解脱门，它跟四谛十六形象有密切的关系。那这个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在空智探究也说过很多次，空解脱门或者空三昧，它跟苦谛的二个形象有密切关系。那无愿呢，它跟苦谛的其他两个形象有密切关系，就四谛十六形象。空解脱门它跟四谛里面的苦谛的空的形象、无我形象是搭配的。那无相，无相是涅槃嘛，所以它是跟的灭谛的四个形象灭尽妙理相对。无愿呢，它跟苦谛的另外两个无常、苦还有集，集是苦的因嘛，集因生缘，道道如行出道地。所以我们看脚注这里脚注30大庇婆沙论说，三三昧依形象差别而建立，空三昧呢有空还有无我两个形象这是苦谛。无愿呢它有苦跟非常，非常就是无常这两个形象。另外呢极地有四个形象，就因极生缘，道地有四个形象，道如行出，所以一共有十个形象。无相三摩地这是涅槃有灭尽妙理，有四个形象。那这个如果要跟三法印，这是跟四谛相呼应如果说跟三法印相配的话，灭谛是跟涅槃寂静相应嘛，这比较没问题，对不对？那我们注意一个 注意这几个关键字。
无我，
三法印有一个什么？诸法无我，对不对？无常，三法印有一个诸行无常。所以呢，如果说以三法印来跟三解脱门相对的话，那么诸行无常它是配合这个无愿，有没有？我们在讲义39页括弧一，诸行无常，三法印的诸行无常，它是跟无愿解脱门，依无愿解脱门得到。再看标题40页讲义，诸法无我，诸法无我第二个法印，它是依空解脱门而得到。最后涅槃极境，这是不生不灭，它是依无相解脱门而得到。所以三法印跟三解脱门它彼此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